子啊，他并不是承认自己啊是一个生而知之的圣人，而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子的话呢，是完全靠他好古明以求知。一方面他喜好古代的古人的书籍，同时他又很勤快很用功的去求，才能够得到他今天的成就。所以这一段话里面也就是要勉励我们好学求知，不要依靠到先天的禀赋，还要我们后天的努力才行。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也是他的学生记述孔子，他要教人要以正道，那些不合于正道的事情他不做，不合于正道的话他不说。他平常教人都是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所必须要做的人的这些伦理之间的道理，所以孔子他平常教人的时候有四样事情他是不说的。子不语就是孔子不说，他不喜欢向人家说四件事。哪四件呢？第一就是怪，就是讲的一些妖魔鬼怪的事情，不是很平常的事，不经常见到的事他不讲，这个是怪。就是那些我们好像现在呀讲的一些灵异的事情呢，或者是鬼怪的事情呢，他不说的。第二件他是利，就是讲到好勇斗狠的事情，讲暴力呀、讲这些血气之勇啊，这方面的事他不讲。第三是断，就是违法乱纪的事情，什么做一些非法的事啊，或者是乱国的事啊，这些东西他也不说。再第四件就是神，就是讲到鬼神迷信的事情。他前面讲过敬鬼神而怨之，我们对鬼神只是心目中存着一种前进的念头，但是不必要去迷信他，或者是又在形式上啊用种种的铺张的那些东西啊来亲近他，这个不必要。所以怪力乱神这四件事是孔子平常很少说的，甚至于他不说。那么前面的三样就是怪力乱这个三样啊，如果他说出来让人家听到的话呢，很容易生出一些邪念。所谓邪念者就是不正道的念头，那些怪异的事、暴力的事或者是作乱的事，你讲出来人家听得不好，他会照着去做，那就会发生的这种邪恶的行为了。那么最后的这样神，如果让人家听到了以后，就会容易迷惑，有意让人家好像是迷信的话呢，那把正事不做啊，光是做这些虚无的事情或者不切实际的事情，那就会扰乱了我们的生活。所以孔子他就不肯谈论这世界怪力乱神的事。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那这次孔子教我们呢，随处都可以求上进，到处都可以求到老师。我们求师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眼前，也可以求到老师，不一定要去老远的跑到别的地方去求。所以他说三人行，那么我们为学当然是要从师了。那我们肯留心学问的人呢，那么随处都可以找到老师。假如说有三个人在一起，这个三个人除了我，那么其他两个， 这个三人行是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有三个人在一起的话，那么必有失焉，其他的两个人不管是好或者是不好都可以做我的老师，必有我失焉，都有我学习的地方，值得我向他学习的地方。那怎么样说是必有我师呢？因为啊，这两个人之中择其善者而从之，假如其中有一个人很好，那我就会以他的长处来学习，向他学习，这个就所谓择其善，选择他的长处我来学他，向他看齐。其不善者而改之，如果这两个人之中某一个人有缺点，我也可以拿他来作为警惕，我可以自己反省这个人的缺点我有没有呢？有我们就改正了，没有我们就可以警惕了，这也是等于就是我的老师。所以三人行之中就有我的老师在里面，就是看你自己能不能够专心的去求，有没有仔细的去观察，有没有虚心的去学习，还看你能不能够切实的来检讨。所以随时随地都会找到我们的老师，这也就是孔子教人了，随时随处啊都要留心，不一定是限定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人。子曰：天生得鱼鱼，环颓其如鱼何？这个环颓呀，是宋国的一个司马，他叫做项颓，但是他是出于桓公，那么也称他做桓颓。那么这个人呢，他是跟孔子作对的，常常他要想方法要加害孔子，所以孔子对他就有一种警惕之心，恐怕会受到他的陷害。所以那么这一段话呢，也就是说明孔子啊，在这个时候他只好归之于天。孔子很少讲到天命，有时候他讲到天命呢，那就是说人力没有办法操纵或者没有办法支配的事情，那我们只好归之于天。所以孔子说富贵在天，也说生死有命，因为生死富贵都不是我们人可以操纵得了的，支配得了的，那我们就归之于天。那么现在孔子遇到了这么一个对手，而这个桓颓啊，时时刻刻要想找他的麻烦，要想陷害他，那么当然孔子他防不胜防啊，万一有一天或者被桓颓加害了，那他只好归之于命了。所以他讲这句话呢，也就是说明他并不为自己的生死而忧，他的生死由天来决定。所以说天生得鱼鱼，既然上天赋给我有这样的品德，他认为他的品德是由天生的，天赋给他的，那既然天赋给他的这种品德的话，当然是要他来救世救人，不会白白的生他出来，不会白白的给他的这些品德而让他不明不白的死去。那么既然是天要生他，把这些品德赋给他，那么桓颓其如于何呢？桓颓这个人又能够把我怎样呢？这个其如于何的就是他又其奈我何，既然我的生命是有所谓而来，我是负的有使命的话，那桓颓他也不能够加害我的，那我对于生死又有什么可忧的呢？所以孔子他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他也不是像我们一般人害怕随时随地啊会被坏人害死， 他能够乐天知命呢，那么把生死也就不会当作一件可忧的事。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耳。吾无信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这个二三子就是孔子对一般的学生们说的称呼的，等于我们现在说学生们，从前师生二三子，那个二三是代表多数的。因为孔子知道啊，他是很高深很广博，并且有时候他也不注重完全用言语来教学生，他有时他以身教，以他的本身的行为来教学生。所以学生观察孔子的时候，不光是听他讲，还要听他的表，看他的表现，看他的态度。所以他的言教与身教同时并行。有时候学生呢看不清楚，或者认为孔子讲得不够明白，以为孔子可能还隐藏了一些学问，没有告诉他们。因为我们古代呀，有很多做老师的往往要留一点本领，没有全部的教给别人，这也是一种不好的习惯。但是孔子他认为没有，他所知道的毫无隐瞒毫无保留的都教给学生，他并没有像一般的老师要留一手绝活。所以他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学生们，你们认为我还有什么隐秘的地方没有教给你们吗？还有什么宝贵的学问没有告诉你们吗？吾无隐乎耳，我没有，我没有隐藏的东西，没有隐藏的知识。那就表示啊，他是尽其所有，全部的都拿出来。他说我平常啊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不可以公开给你们大家知道，没有一件不可以公开向你们说明的。他说吾无形而不与二三子者，我没有哪一种的形式不与你们大家知道，不与这个语义是给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不给你们，没有任何一种学问不教给你们，是丘也。这就是我的为人，这个丘就是孔子的名字，这就是我为人，你们不要认为我有所隐瞒有所保留，实际上我都没有。这就是讲到孔子啊，说到他的教人啊是尽其所知，并且他一切公开没有隐藏，那也就表现到孔子一种大公无私的胸怀，他是教人不倦的，尽其所有的来教人家。子以四教，文、信、忠、信，这个行字读信，这是讲孔子啊立教的一个纲要，他教人呢有这四个纲要，这也是他的学生记下来的。孔子教学生有四项，四个项目。第一个是文，这个文者就是书籍，诗书易礼，像这些就是所谓古代的书籍，而经过孔子删定的。那么他教学生要多读书，因为多读书就会增加他的见闻，增加他的知识，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就是信，这个信就是德性，要人家遵守礼义，要崇高自己的品德，修养自己的品德，这就是信，这个信就是品性德性。第二项教学生就是要修养他的德性。那么第三样就是要忠，要心里面存着有一种忠厚之心，这个忠者就是要尽力而为， 对人对事都要尽自己的力量，这叫重。那么第四就是要信，要诚信，做人都要真实，不要欺骗自己，欺骗人家还不说，更不能欺骗自己。所以文信忠信这四项原理原则，也就是孔子教学生的四个方针。子曰：“圣人无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是可矣。”这也是孔子发生的感慨，他感慨当时已经见不到圣人了。他说：“现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时代呀、啊，我已经见不到圣人。所谓圣人者，就是完全是天理而没有人欲的这种人，是人之中的最高的品格的人，我们称他为圣。像这种圣人我见不到，我只希望见到有君子就可以了。那么君子者就是才德过人了、啊、那当然这个君子那就比圣人好像又要差一等。见不到圣人他就退而求其次，有君子那也可以了，是可以，这个可子就仅仅可以，还没有到最好。那也就是得不到最好的，那就得一次等的也不错了。善人无不得而见之矣，这个善人者就是他的品性很好，德性很好的人，心性很忠厚的人，善良的人，这种善人呢、啊、我也见不到了。在春秋那个时代，大家都讲暴力，大家都是讲功利的，这种人呢、啊，心地也不会善良的，所以这种善人就见不到了。得见有恒者是可以，但是呢，我只要见到一般有恒心的人也就可以了。所谓有恒者，就是能够守常不变，能够守住常道而不会三心两意的，这个常道者就是我们做人的常理，也就是注重伦理道德，这种日常所应该遵守的道理，这个叫做有恒者，有恒心为善的，能够见到这种人也差不多了，是可以。可是现在的一般人呢、啊，多半都不是孔子所说的这种有恒者，他不能够保持这种常理的人很多，好像其他的人呢，无而为有，本来他一无所有，这个王子独无子，本来他里面空空的，但是他表面上要装作是很富有的样子，那这个就所谓虚的、空的、假的，嗯，好像你家里本来很穷，而表面上装着很有钱，你肚子里本来没有什么东西，但是装作你好像很有学问，这个都叫做无而为有，虚而为盈，本来是很空虚的，你表现的好像很充满，这个盈就是充满，很充实，那这个就是一个空价值，好像我们现在有一句俗话说打肿脸的充胖子，这个就所谓虚而为盈。悦而为泰，本来你是很简约，这个月就是很穷困的，很缺少，样样东西你都不够，但是呢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丰厚，这个泰字就是但很丰满的意思。那么在当时的一般人呢，都是虚有其表，都是表面上装的好像是很有很丰富很了不起，实际上他里面是空空的，一无所有。像这种人难乎有恒矣啊，你要他做一个有恒心的人，能够守常不变的人，那就很难了。他既然做不到有恒者，你还希望他做善人做圣人，那怎么可能呢？ 因此孔子他讲这段话也是对当时社会人心一种很失望的一种感叹。子吊而不刚，亦不涉述。这个涉在这里有的时候要读破音字读是，这个是就是当动词，当把箭射出去。这是记这个孔子啊，他不但是有人心来对待人，同时他这种爱心还可以寄于禽兽，草木禽兽他都有这份爱心。虽然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很小，但是我们一般人也许做不到。比如说孔子钓鱼，他只是用钓竿来钓，他不用那个网去打鱼。这个竿啊就是网啊，用那个网来打鱼啊，本来这个竿是那个网的那个绳子，粗的就叫做竿，细的叫做木，所以竿木两个字就是那个打鱼的网，粗的细的那个绳子。钓而不刚是说这个孔子钓鱼他是用钓竿，因为钓竿来钓一次只钓一条鱼，你今天吃一条鱼你就钓一条，吃两条就钓两条，如果你用网的话，一网可以网几十条，网很多，那你吃不完这些鱼不是白白的浪费了吗？同时也伤害了许多的这个鱼的生命了。那孔子虽然他不是说他不吃鱼，但是他就是要吃鱼，他也只是用钓竿来钓，钓而不刚，他不用网来打。这就表示他还是有一份人心。那你被我钓到了，那算这条鱼倒霉了。可是他不用网去打的话，就免得伤了更多的鱼，损失更多的鱼，所以钓而不刚。亦不食素，他射箭，这个意啊就是用那个箭来射这个鸟。他有时候也会射一只鸟打得吃吃啊，钓一条鱼钓得吃吃。可是他打那个鸟啊，他射鸟的时候他一定要射那个飞的鸟，在天上飞的鸟他射，如果那个鸟停在树上或者在树上休息他就不射了。这个树的就是停留在树上的鸟，因为这个鸟已经是疲倦了，已经是要睡了，你趁它不防备停留的时候你射它，这是有伤人的。我们人伤害这些生物有时候也要不能够太过分、所以你虽然是要杀害它，也要凭你的本事或者凭它的运气。这个鸟在天上飞，你射它被你射中了，那可能是说他的运气不好。那个鱼在水里游被你钓到了，那他的运气不好。但是在我本人认为，那是凭我的技术凭我的能力啊来取得我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他射鸟也好，他钓鱼也好，他只是钓一条射一只，同时他不要射那个在树上休息的鸟。那么这虽然是小事啊，就可以看出来孔子他存的有这种仁爱之心，他不但是对人如此，他对其他的生物也是一样。子曰：“再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自知，知之次也。”这个“是”字要读“自”。这是教我们求知的方法。孔子说这个不知而作，就是讲我们一般人呢、不知道真正的道理所在而随便的去创作，也就是不知所云。你明明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你要勉强的去创作，那你所讲的道理当然就不充分了，就不实在了。这个就所谓不知而作。 我们写某一种文章，著某一种书，一定要你充分的了解之后，把这个道理都弄清楚了之后，你才写作。并不是说你不知道什么事情，而光是凭你的想象猜测，你去随便乱说一气。那么在当时就有这种人，这种人他对于事情不明白，对于道理还不够清楚，而他妄自创作。他说这种人呢、啊，我无事也，我没有这样。孔子他是述而不著啊，他还不敢自己创作，他只是细述古人的已经成的文章书籍而已。那么你要他不知而作，那他更不会这样了。我无事也，我没有这样做。多闻，那么既然有些道理不明白的话呢，那就要多多的去听别人，让人家来告诉你，你就要求得一个明白的道理。你怎么样去求呢？就是要多听多看。你听别人说，你看书看得多，你也就懂了。所以择其善者而从之，你多闻之后，你就要选择那些好的，你要依从他，你就照着他去做。多见而知之，你见得多了，你看得多了，那么你又要选择那些好的，你把它记在心里。这个字就是记，你见得多听得多，你就把它记在心里来做一个参考。那么像这样子你来用心的求知，自自然然你就知道的越多了，你就渐渐明白的道理就越多了。那么虽然你不能够做到上等那些圣人的生而知之，你不是生而知之的，但是也可以算是次一等的求知的方法。知之次也，这个次是次一等，因为孔子他把人的禀赋分成三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生而知之是圣人天才，那我们做不到生而知之，那就要用学习的方法，多听多看多闻多见，这是求知的第二等次等的方法，所以叫做知之次也。那么孔子他是尽其所知，由他的经验之中把他求知的方法不厌其烦不厌其详来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天资，我们要用哪一种方法来求得这些的知识。互相难语言，童子见闻人惑。这个互相是一个地方，也是在这个鲁国的一个地名。这个地方的人呢，好像比较粗野一点，那么不容易啊跟他们讲道理。这边的风俗啊比较野蛮一点，所以互相这个地方有许多人呢、啊、都不讲道理，很难得相处。这个难语言就是很难得跟他们来理论，你跟他讲道理他不接受。那么在地方上啊，大家都把这个互相啊看作是一个不容易相处的地方，那些人很难得跟他打交道。童子县，那么有一次啊，那个互相的有一个小孩子来要求见孔子，孔子居然见他了。门人惑，那么这些学生们就感觉到很疑惑，他感觉到孔子为什么去见这么一个很难得相处的人来见他呢？因为这个地方上已经是恶名在外呀、啊，大家都不愿意跟这些人来打交道。可是一个小孩子要求见孔子，孔子居然去见他，所以这些学生就怀疑孔子为什么要见这种人呢？ 大家都不要跟他来往的人，为什么要见他？那么孔子就说了：“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为何甚？”那孔子他就说啊，一个君子啊，他是要成人之美呀、啊，他不会去拒绝一个肯上进的人，来要求他怎样做。所谓与其进也，这个与字就是赞许他，我赞许这个童子啊，这个小孩呀、啊，他能够有上进心。他自动的要来见我，就表示他还想有上进之心，那我为什么不去成全他呢？我赞许他有这种上进之心，不与其退也，我不赞许他往后退。假如他自暴自弃，他认为我这个地方的人都不好，大家不理我，那我就不理他们了，这个就是自暴自弃。而这个童子居然还要想去见孔子，那就表示他还想要自己呀、啊、求上进。那这种求上进之心，我为什么不成全他呢？所以与其进也，我赞许他上进；不与其退也，我不赞成他后退，不赞成他自暴自弃。伪和甚？那我为什么要拒人太甚呢？这个伪和甚，这个伪是关羽词。我为什么要拒绝他拒人于千里之外呢？那也可见的孔子教人呢、啊、他是只要你肯受教他都愿意教你，他不看你的这个程度，不看你的地位，不看你的年龄，他都会教你。人皆己以见与其见也，不保其亡也。他说一个人呢、啊、能够洁身自好，这个皆己就是他自己啊，洁身自好啊，来求上进，那我就赞许他这种洁身自好的精神，不保其亡也，我又何必要追究他过去的行为呢？这个其亡者就是过去，他过去的好坏我不计较，他现在能够知道上进了，来求我叫他了，那我就接受他，他以前好不好我不管了。那这也就表示孔子啊，有教无类，他这种有教无类的精神，也正是我们一般从事教育者所应该要效法的，要应该向他学习。子曰：“人远乎哉？我欲人师人至矣。”这是勉励我们要行这个人道。很多人认为这个人呐、啊、太远了，跟我们太远了，我做不到；太难了，我做不到。那孔子就怕大家因为人距离我们远而不去求他，认为太难而不去求他，所以他又勉励我们说：“人远乎哉？这个人道是不是距离我们很远呢？不远。”就在我的内心，只在我们的一念之间。我遇人，那么只要我想到人，我心里面想到他，施人至矣，这个人马上就回来了，马上就会到我的心里面来。所谓人，就是天理，就是良知。每个人都有良知，每个人都心里面都有天理存在，但是一般人因为私欲太多，私欲太多把这个天理赶走了，蒙蔽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人呢、啊、距离我们很远。那只要我们把这个人欲去掉了，把自私的这种心去掉了，自自然然天理就会回复到我的心中来，人也就跟着来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很远吗？不远，在我的意念之间而已。所以我遇人施人之矣，你想到人，这个人就到你的心中来了。那这是勉励我们行人的意思。臣失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这个臣失败是陈国的司马司寇， 这个失扣是官名，失败就是官名，就等于后来的失扣。失扣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管司法的官，好像现在的法官，从前叫做失扣，也叫做失败。陈国的一个官，一个司法官，他问孔子，他说鲁昭公他懂得礼法吗？他知道礼法吗？鲁昭公是鲁国的君主。那孔子说知礼，他知道，他懂礼。于是孔子走了以后，孔子退，这个孔子离开了陈失败以后呢，诣乌马齐而进之曰，这个诣者是那个讲那个陈国的这个失败啊，向这个乌马齐作揖，这个揖就是行礼啊，好像我们现在鞠躬啊，从前古人相见就是彼此作揖啊，把那个手啊拱起来做一个揖啊，是表示礼貌。那这个乌马齐呢是姓乌马，名字叫做齐，是孔子的学生，也是一个贤者。等到孔子走了之后，这个陈失败就向这个乌马齐作揖，请他进来。进之就是请他进来。他对这个乌马齐说：“但是我听说啊，这个孔子啊，他说吾闻君子不党，这个君子是指的孔子。我听说一个君子啊，他不会偏私于某。”他的这个同党，这个党就是偏私，君子不党，他不会偏袒于某一个人，不会偏袒于他同党的人。君子一党乎？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君子是不是也会袒护人呢？这个党字就是偏袒。假如他的同党的人有错误，他也会偏袒他吗？我问鲁国的君王知不知礼，他说知礼。那么鲁国的君王实际上他不知礼，那可见的孔子他也偏袒他的君王，是不是也这个叫做同党的人才偏护他呢？君取于吾为同姓，讲这个鲁国的君王啊，讲鲁昭君呢、他娶了一个吴国的女子。当时啊，这个鲁国的君王跟吴国的君王是同姓，都是姓姬，都是周公的后代。那么在我们中国的婚姻的制度啊，同姓的子女不能够结婚。现在也有这样的风俗，你姓同姓的不能够结婚。但是呢也有结婚的了，但是在古代是不可以。那么鲁国是姓姬的，吴国也是姓姬的，那么相同的这个同姓的子女结婚就是非礼，就是不合于礼。那么现在鲁君假如说他知礼的话，为什么要娶一个同姓的女子来结婚呢？君取于吴，这个取字就跟那个娶妻的取字相通。那么这个鲁昭公在吴国同一个同姓的女子结婚，谓之吴孟子，这个女子就称就她的名字叫做吴孟子。那既然是同姓，在当时是不可以婚姻的。君而知礼，孰不知礼？那么如果说鲁国的君王要知道礼法，那么谁还不知道礼法呢？他都知礼，那每个人都知礼的。那么陈失败讲这个话就是批评鲁昭公不知礼，而孔子又袒护他。乌马齐一告，那么这一段话呢，乌马齐就告诉孔子了，他说这个陈失败说你怎样怎样，说你袒护自己的君王。子曰秋也信，苟有过人必知之。孔子不但是不生气，反而他很高兴，他说啊，我很幸运的，秋也信，他说我很幸运的， 如果我有的故事啊，人家一定会知道，那就表示他愿意承认自己的故事。他为什么要袒护鲁国的君王呢？因为孔子是鲁国人，而自己的君王有的错处都要避讳，都不愿意向别人说出来，这个就叫做畏亲者讳。畏亲者讳是古代的一种礼貌，比如做子女的人谁愿意在别人面前说自己父母的不好呢？我们中国人谁愿意在外国人面前说中国不好呢？这是人之常情，畏亲者讳，这是人之常情。那孔子他在陈师范面前，难道他会数说自己的君王如何如何不知礼吗？当然他不会这样讲，但是在别人批评他，他还是接受。他说我很幸运了，我有了过错人家都知道，人家知道讲出来，当然孔子心里面他也承认，但是实际上说他这种过错他是为亲者而讳呀，那么也会值得原谅的，即使是过错也值得同情的。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贺之，这个和字读贺，但这个应和的意思。因为孔子他喜欢音乐，他对音乐也非常爱好，在平常啊，如果他同别人在一起唱歌，与人歌，他跟别人一起唱歌，假如人家唱得好而善，这个善就是好，他听别人唱歌啊，唱得好的地方，那么必使反之，他一定要请他再唱一遍，哦，你的歌很好听的，你再唱给我听吧，反之，这个反之再重复一遍，而后贺之，那么他自己再跟他一起唱，这就是所谓他能够取人之善。即使是唱歌是一件小事情，他听到别人唱得好，他要他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再跟他唱一遍。但是有些人可能有嫉妒心，哦，你的歌唱得好，我就是心里面服你，我口头上我也不服你，我也不愿意说，哦，你唱得好，再唱一遍吧。有人就不愿意这样，有的人好强，不愿意服输，但是孔子没有，别人好就是好，那他要他再唱，同时自己还跟着唱。那么孔子有这种宽宏大度，他不嫉妒别人，反而他还要采取别人的长处。子曰，文莫无由人也，躬行君子则无谓之有德。那么这一段呢，也是孔子他自己勉励的话，自我勉励。这个文者就是指的一般的诗书啊，这些文字书籍。孔子说，假如在文辞方面要讲道理，要谈论事情，莫无由人也。这个莫字，或者这个莫字是一个疑问词，否定词，这个莫就是大概或者的意思。如果讲到文章方面，文词方面，或者我会跟人家一样，由人也，这个由是像，我会像别人一样，我也能够把道理讲得清楚，我也能够把事物说得仔细，大概我也可以跟人家一样。但是躬行君子，如果说要把这些行为一件一件的做起来，把这些事情一件一件亲自去做，这个躬行者就是本身照着去做。如果说把我讲的道理要一件一件去做的话呢，则无谓之有德，那我可能还做不到。谓之有德者就是还做不到。那也就是孔子啊，勉励我们做比说还要难，说起来头头是道，未必你就做得好。那我们既然 做起来很困难，就不需要在做之前先说的天花乱坠。他也是勉励我们做了以后再说，不要说出来而做不到。所以他勉励自己，也是勉励别人。子曰：“若甚与人，则无其感。亦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为隐而已。”孔子他也自己啊很谦虚啊，他说：“如果讲到圣者，或者是仁者，则无其感，我怎么敢当呢？因为很多人说他是圣人，说他是仁者。”孔子说：“我都不敢当，我圣者与仁者，孔子他不肯自居。他说他不敢承认，亦为之不厌。不过这个亦字是一个转折词，但是为之不厌，我照这个事情去做，我去求学为学，我不会厌倦，不会感觉到厌烦。”诲人不倦，我教人也不会感觉到厌倦，我不过只是如此而已。你要说我是圣是人，我不敢，不过呢，我是为学不厌，教人不倦，则可谓云而已矣。这个云而已矣就是如是而已，那么我只是如是而已。那么公西华在旁边，公西华说：“圣伟弟子不能学也。”老师，你这个两点就是我们学不到的，你这个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就是我们学不到的地方。那么这一章也是孔子啊谦虚，他推辞仁者圣者之名。